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犹大国忠于上帝的好国王比以色列多得多。以色列有名的邪恶王亚哈，有个残暴懒政的外邦妻子耶洗别，引诱全国拜假神巴利和亚斯他录。
我的好皇后耶洗别，今天是咱们女儿亚塔利亚跟犹大王子约兰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已经下令皇家车队早餐之后准备送我们去耶路撒冷了。
我会预备好。
嗯。
我巴不得约沙法王准许他儿子举行腓力基式的婚礼。
哎呦，你别想了，新郎的爸爸约沙法最讨厌你的巴利跟亚斯他录神了，他坚持敬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认为只有上帝是永活的神，其他一切全是假神。
那就算了，但我已经尽力啊，叫咱们的女儿永远敬拜巴利，希望她将来能在犹大建立我们的神庙。
只要约沙法在世的一天，她绝不会许可的。
可是，总有一天，咱们的女婿约兰会登上王位，那个时候就能达成了。等着看吧，咱们女儿美丽又聪明，精灵又果断，准有办法。若干年后，60岁的犹大王约沙法过世了。
老兄，你知道约沙法的哪一个儿子接续王位呢？
哎呀，当然是长子约兰了。
那就不好了，他是王子中最差的一个。他的妻子亚塔利亚也不敬拜我们的上帝，只愿他不会像他母亲耶洗别那样杀敬拜上帝的人。
我美丽的皇后亚塔利亚，我听了你的话，把我家族的众兄弟全杀光了，这你可满意了吧？
当然啦，我的好夫君，如今将没有人跟你争王位啦。我真高兴，我心所愿的你都给了我。照你许可的，我已雇了建筑师建造巴利庙，使我更心满意足了。
不出几年，犹大王约兰和皇后亚塔利亚强逼犹大人民敬拜了巴利和亚斯他录假神。
我主约兰陛下万岁，以利亚先知差人送来一封信。
念给我听吧。
耶和华你祖大卫的上帝如此说，因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像亚哈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众兄弟，所以耶和华要将大灾给你百姓和你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直到烂掉坠落下来。信念完了。
不久，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攻进了犹大国，掳走了王宫所有的人和财物，只是没有捉到约兰王夫妇跟他们的幼子。结果 约兰做王8年，在40岁就死了。他得的是长病，病了2年，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听说久病的那位王终于死了。
对呀、啊，这种人呢、啊，没有人替他惋惜，还不愿意将他埋在列王的坟墓里呢。
谁接他的位？
亚塔利亚的儿子亚哈谢，唯有他没有被敌人掳走。
我敢说，这新王准像他爸爸一样，会是他母亲亚塔利亚的傀儡。
只怕比他爸爸更差呢，因为他才22岁呢。
第2年，犹大王亚哈谢被说服，领兵协助以色列约兰王和亚兰王哈薛作战。
拜见母后，平安。我领军从前方平安回来了。
好，事情怎么样？你们联军守住了吗？
是的，只是约兰舅舅受了伤。
啊，受伤的厉害吗？
不太厉害，他留下耶户将军带兵继续作战，而舅舅去耶斯列疗伤去了。
对，耶斯列有好医生，过几天你可去看看你舅舅，他会喜欢的。
我也喜欢去，我会带全部的随从人员做一次痛快的旅游。
报告亚塔利亚皇太后，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快说。
耶户把他们全杀了，他夺了位，成了王。
啊，杀了哪些人？杀了谁呀？
就是你儿子亚哈谢。
啊，
我们的王和全体随从啊。
啊，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呢？
不止这些，你弟弟以色列王约兰也死了。
啊，不，不。
还有呢，你的母亲老太后耶喜别也死了。
啊，哎，你别走，我问你，有没有好好的埋葬他们？
因为我王亚哈谢是英明先王约沙法的孙子，所以耶户就特别准许马车运回耶路撒冷安葬。马车快到了，我特地来向您报告。
我妈跟我弟弟的尸体呢？
真不希望你问这个问题。不，没有人埋老太后耶喜别和约兰王。
我知道，我知道，无人埋的尸体准被老鹰及野狗吃掉了。你走，走，让我冷静地想一想。侍女，你也出去，需要时我会摇铃叫你。走啊。
家人死亡的消息使亚塔利亚大为震惊。等他冷静下来，他想，谁接续王位？他的儿子过世时才23岁，而孙子都还年幼，没有合适的人做王。接着他那诡诈自私残暴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
干脆我自己做女王，我亚塔利亚统治犹大国，我必须快快行动才会成功。想想看，有哪些人会争王位，我就先下手杀光他，就这么办。
太后娘娘有何吩咐？
叫侍卫长马上来见我。
是，娘娘，我去。
听着，我现在宣布，我亚塔利亚女王是统治犹大全国的最高主宰。
啊，是，亚塔利亚女王万岁，陛下万岁，女王万岁。
够了，我令你做我的贴身侍卫长和顾问，你愿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吗？
愿意，我主我王陛下。
好，你先向耶路撒冷全城宣布，说我亚塔利亚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同时派金钟卫队
去处死犹大王室全族。
陛下，你的孙子们是不是例外不处死吧？
不，都不例外，杀，全给我杀光。
美国立国的宪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人民该如何来捍卫宪法呢？其实，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早就给出了答案。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建国独立宣言五位起草人之一，他在1798年说，贪婪、野心、复仇、鲁莽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人的治理。亚当斯所指的宗教信仰是美国立国的根基，基督教信仰。美国建国以后，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至今，历届美国总统在就职典礼时都得手按圣经向上帝宣誓就职，并且美国所有的钱币和纸钞都还印写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上帝。美国立国的先祖们确信圣经所言，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因为属神的子民是神掌权的天国子民，他们凡事尊神为大，根据圣经寻求真理，以永恒的真理所治理的国家，就必定会是一个久治长安的国家，怎么能够不蒙神祝福呢？然而，当今美国许多政治人物已经远离当初先祖们的信仰，假借民主、假借自由之名，将上帝赶出国会、赶出学校，不愿意持守圣经的真理，政党斗争分裂，难怪社会乱象层出不穷，民心动荡不安。正如亚当斯当年特别提醒美国人所说的，倘若美国失去了信仰，失去道德，美国宪法将无法约束这些贪婪、野心、复仇、鲁莽之民了。所以挽回美国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实在是当务之急。美国基督教的领袖及基督徒看见目前所处的险境，多次为美国信仰回归发起祷告活动，为美国远离神的罪向神认罪悔改，祈求美国人民早日觉醒过来，回归先祖所制定的立国根基，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行在真理的道路。唯有捍卫美国先祖们留下来的宝贵信仰资产，不被曲解，不遭破坏，成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百姓，才是拥护宪法之道。因为先祖们将信仰放在政府之上，并且深信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大过于神。圣经诗篇33篇18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是舒美，祝福美国早日回归基督教的宝贵信仰，再度敬畏上帝，仰望他的慈爱。
如果有个天使在您面前出现，告诉您天上的神拣选您来生他的儿子，您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曾经发生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身上。更让人吃惊的是，玛利亚当时还没有结婚，是个处女。让我们来听听她当时的反应。接下来，何中将为您读《路加福音》第1章 26-38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过程中，行了很多神迹，让他身旁的人亲眼看见，就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能力实在在他身上奇妙万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加拿一个婚礼上变水为酒的事件。如果您想仔细研读这一个故事，请您读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一天，在加利利的加拿，一家人娶亲办酒席，请耶稣和门徒吃喜酒。这家啊，可能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认识，关系不错，所以呢，请玛利亚也过去帮忙。时间一到，客人到齐，大家坐定，菜烧好了，摆上来，热气腾腾，酒倒满了，那是香味扑鼻。酒席开始，大家吃喝，新人敬酒，表达谢意。不知今天会喝酒的人多呢，还是这酒太好喝了，酒过三巡就喝没了。哎，无酒可不成席呀，招待客人必须诚心诚意。俗话说得好啊，酒要满，茶要半。现在你看酒让客人给喝完了，别说半杯了，连一滴都没给剩下。你这让客人知道没酒了，不等于说您喝的差不多了该走了吗？那哪像话呀，可酒又偏偏没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现买都来不及啊，眼瞅着这就要下不来台了。这可是婚宴呢，马虎不得，这人丢不起呀。哎呦，你瞧给这管宴席和新郎官急的不知如何是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在眼里了，心说耶稣的机会来了，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我知道啊，只要耶稣一出面，这酒的问题算是解决了。所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的心情啊，咱们都理解，他知道耶稣的身份，可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可这话在耶稣听来却是另外一个样。耶稣奉天父差遣而来，什么时候开始传道，什么时候招选门徒，什么时候行神迹，行不行神迹，完全出于作为神的儿子的他自己的时间表。别说人了，就连那位试探人的都奈何不着他。现在玛利亚让他来行个神迹，算怎么回事呢？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这事儿与我有何相干呢？我的时间还没到呢。”哎，你会问，说这耶稣怎么这么跟母亲说话呀？就算妈妈说错了，做儿子的不能顶嘴啊。孝敬父母，儿女有责，玛利亚让你行个神迹，就行一个呗。可话说回来了啊，如果玛利亚怎么说，耶稣就怎么做，让旁人看了挑大拇指说，嘿，这孝顺，那耶稣还是神的儿子吗？耶稣是为这个缘故而来的吗？这后来啊，耶稣还是成全了，让仆人往缸里啊倒满水。仆人过去是抄家伙挑水，咣当当，哗啦啦，倒水入缸，水一缸满。他们刚想把这水用水舀子啊，把这水舀子水挑这些工具放回去，耶稣说，还等等，现在啊，舀点出来给管宴席的送去。这几个人也不知道啊，反正叫干嘛就干嘛嘛，仆人嘛，端着水，哎，就径直往酒席上送。这管宴席的见没酒了，正着急呢，见送来了，心说：“哎呦，可给送来了，怎么不早着呀？我先来尝尝怎么样？”凑到嘴边这么一尝，好酒啊！这心说，新郎官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有酒吗？这么好喝，没你这么干的。拉过新郎官，他就问，人家可都是先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再上次的，你怎么倒着来呀？新郎官听了一头雾水，说我没有啊，刚才你不是说没酒了吗？你管宴席，我压根儿没敢说话，不知道怎么办呢，怎么又有酒了？这管宴席就奇怪了，就问说，这酒这不是你们家的？问的新郎官更不明白了，那谁送来的？说你们家仆人呢，把他们叫过来。喊过仆人，他们问话说，你们刚才送上来的酒是哪儿来的？这仆人一听，这怎么着，我们怎么送酒来了？我们是从院子里那水缸舀上来的水呀。这俩人一听，水？这新郎官对管宴席的说，他们说是水？那管宴席的不干呢，那不可能啊，我这一尝确实是好酒啊，是没错，那水缸里的水确实我们几个挑水倒进去的，然后给您端上来了。这个几个人啊，这你看我，我看你，说真新鲜了哈，今天这水怎么它就变酒了呢？接着又问仆人，哎，那谁让你们几个这么干的？耶稣。这正是婚宴喜酒竟用完，眼看就要宴席散，耶稣出手来相助，井水变酒，尽开颜。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ones.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奥西奥拉·麦卡蒂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位慈善家，他将毕生积蓄中的大部分$150,000捐赠给南密西西比大学，用于为有需要的非裔美国学生提供奖学金。麦卡蒂生前是一名裁缝和洗衣妇，一辈子赚的钱大多是美元纸币和零散硬币。他因慷慨大方而备受赞誉，并获得过许多奖项，也获得了南密西西比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麦卡蒂于1908年3月7日生于密西西比州的舒布塔，他在附近的哈迪斯堡由姑妈和祖母抚养长大，他们靠给人打扫房屋、做饭和洗衣服为生。为了照顾患病的姑妈，麦卡蒂在六年级时辍学，从那时起就开始承担起家务劳动，这一干就是一辈子。麦卡蒂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他过着节俭的生活，一直住在一间没有空调的房子里。他从未拥有过汽车，也从未学过开车，因此他到任何地方去都靠步行，包括去离家一英里远的杂货店。他的节俭程度堪称传奇，他会把不合脚的鞋头剪掉，还用透明胶带把那本磨损严重的圣经重新装钉起来。8岁那年，麦卡蒂在哈迪斯堡的一家银行开了储蓄账户，开始存入他靠给别人洗衣赚来的硬币。后来他又陆续在当地多家银行开设了账户。当麦卡蒂86岁退休时，他的双手因关节炎严重变形，就是靠这双手他已攒下了$280,000。 他为自己留出一笔养老金以维持生活，向教会捐赠了一笔款项，并给三位亲属留下了小额遗产。剩下的15万美元他捐赠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那所大学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招收白人学生。麦卡蒂明确规定，这笔捐赠必须用于为南密西西比州因经济困难而无法上大学的黑人学生设立奖学金。哈蒂斯堡的商界领袖们匹配了他的捐赠金额，随后全国各地又涌入了数百笔捐款，使该基金总额达到50万美元。麦卡蒂慷慨捐赠的首位受益者是来自哈蒂斯堡的18岁的优等生斯蒂芬妮·布洛克，他获得了1000美元的奖学金。此后，布洛克经常去探望麦卡蒂，并开车带他去城里办事。1998年，南密西西比大学授予麦卡蒂荣誉学位，他还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比尔·克林顿总统亲自授予他总统公民奖章，这是全美国第二高的平民荣誉。奥西奥拉·麦卡蒂于1999年9月26日因肝癌去世，享年91岁。2019年，麦卡蒂的故居被整体搬迁至哈蒂斯堡第6街博物馆区，并被改建为博物馆，用以纪念这位做慈善的洗衣工。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7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苏妈妈，很多人都说哇，看到苏妈妈就会被她快乐的精神气氛感染。
谢谢谢谢，那个好，真是好听，可是我真的不敢当。我真的很快乐，可是那是神的祝福，你知道吗？
快乐为什么那么重要，或者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样影响？
对对，一定会影响孩子。我没想到为什么重要，我就知道是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家满着喜乐，会很舒服。如果家里满着吵，或是很难过，或是失望，或是不高兴，孩子们不会喜欢。
对，
所以如果家里是快乐，孩子们很高兴的出去，很高兴的回来。
要一个孩子可以很想回家的话，哇，这个家真的是很好的地方。要，可不可以请您对在中国的所有做妈妈的人跟他们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我很乐意。我要庆祝你们，也要恭喜你们，因为我觉得当母亲是世上最好的工作，最大的责任是母亲的责任。也你们年轻的母亲，我也要劝你们尽量为孩子们做你最好的，也为你的孩子，我不会表示出来，我不会说出来，就是尽量为孩子们做最好的事情。那并不说要疼，要爱他们到你宠爱宠坏。可是给他们最有价值的一个气氛，最有价值的一个家庭，也鼓励他们做对的路。
苏妈妈，您认为一个做妈妈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可能有的妈妈说，我要给我的孩子读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有的妈妈可能会认为说，我要给他很多的钱。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 两样你不可以给孩子，钱跟教育比较第二个位置，祝福、喜乐、爱，这是比较重要。
嗯，
当然，如果你两样都可以给他们，就给他们。可是，如果给钱，要很小心，因为钱也会带一些副作用，也会带一些试探、一些困难。因为孩子们也会长大，他们也有会有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只能够给你孩子一样东西，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一生跟着您的孩子，您会选择给他什么？
我选择给他们爱天父神的观念，因为如果你爱神，一辈子都会喜乐，都会有力量。神没有答应我们，你相信我，你不会有困难，他没有这样子答应，他就是说你相信我，我会给你力量，我会保护你，我会给你平安。所以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各位听众朋友，爱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论对自己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如果您对这一个观点有问题的话，请您来信问苏妈妈，苏妈妈会给您很满意的答复。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哦，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 大到了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 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里送给您一句话，是能够让您得到很大祝福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出自于神的儿子耶稣。是哪句话呢？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应该先这样的待人。在美国有一位推销员，就因为这句话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全球闻名的公司的创办人。我们一起来听薛东辉讲这个故事。
玛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销售员，以推销化妆品为生。有一次，销售经理召集大家开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让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深感鼓舞。会议结束时，大家都希望能够和经理握握手，以示敬意。由于那天前来开会的人特别多，玛丽一直排了3个钟头的队，才和经理见上面。谁知经理在跟他握手的时候，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眼，而是越过他的肩膀，瞅后面等候的队伍还有多长。玛丽心里明白，经理站了很久，一定很累，但自己也等了3个钟头，同样很累啊。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玛丽心里默默地想，如果有一天有人排队等着和自己握手，哪怕再累，也要把注意力全部给站在面前同自己握手的那个人。凭着这样的决心，玛丽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化妆品行业中为自己打出了一片天地。她最终创立了玛丽凯化妆品公司，也为她自己赢得了她心目中那样握手的机会。在众多回场合，她站在队伍的前头和几百人握手，不管有多累，她总是牢记当年同那位销售经理握手时遭受的冷遇， 真诚友善地对待每一个人。有很多时候，他总是说一两句亲热的话，比如我喜欢你的发型，你的衣服真好看等等，以便使对方感到自己不是在敷衍了事。他在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是全神贯注，不允许任何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每个和玛丽握过手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于是各种各样重要的机会反馈给玛丽，玛丽凯公司就这样成为化妆品行业中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这个故事出自2004年10月20日的《羊城晚报》。听到这个故事，我不禁想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中的一句名言：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那样待人。这句话被称为是圣经里的金律。玛丽成功的秘诀在于她对金律深刻的理解。爱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体验，你只有体验过爱才知道什么是爱。当然，如果你体验过冷漠与仇恨，就更明白爱的价值。耶稣的经历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应遵循的原则，通俗的讲，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进入对方的感情，进入对方的困难、失望、忧愁和喜乐之中，站在对方的立场和处境考虑问题。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会以真诚和博大的同情心去对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听众朋友，耶稣的话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指路明灯，让我们一起再次重温耶稣的教导：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那样待人。相信当您确实把这一句话当作您生活中的座右铭时，你会像故事中的玛丽一样，与整个世界握手微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